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的专题哈。那专题的话都在，哦，神帮助我一直在准备，都是有关系的哈。但是，有点每次都问我说，这个跟上次的延续吗？我很难讲，你帮我决定就好了哈。那我们曾经谈到这个思想跟情绪，它是两个就好像左手右手一样，或左脚右脚一样哈，总是你迈开的这个思想想法，情绪就会跟上来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的思想，这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好，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思想上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如果你不去你不去主导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受害。好，那我今天谈这个呢，跟我们的孩子的游戏上瘾，跟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为只有孩子会上瘾，跟我们的购物狂，一直买，一直买，不需要一直买，跟我们的很多了哈，很多哈，你会发现呢，你重复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会发现呢，你要的越来越多，你欲望上面各方面跟这个都有关系。如果我们是属于一个被冲击，我们处在沮丧的状态。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就抓住神，让神的话把我们救活起来。那还好办一点。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我们那个过于活跃的思想，还有过于澎湃的情感，它一起合作，那使我们落入一个叫做上瘾。啊，这里面的我查的这个内容呢，是有一个就是专门在处理上瘾啊，它这是一种病啊，这个专科哦，这是专科，就是你上瘾了，喝酒上瘾了啊，那等于要戒毒啊，戒瘾，对不对哈、啊？不管怎么样哈、啊，各种瘾都有包括你一大早起来，开始手机拿起来，第一个就要看什么那个，也是一种瘾。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了解一下，一方面也了解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辈对于这种上瘾的情况，搞懂他一下，好，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点的一个智慧，加上神的帮助，我们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一方面，我们先解决自己的瘾，比如说一个人，他常常怎么样，就会把他按一个按钮，它就会跳起来，它就会怎么样啊？它就会一直动，一直动，停不下来。那个都是上瘾，那是一个它不需要这样子，可是呢，它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很怜悯，我们很同情的，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存，我们活着。然后我们有一个生命，生命就是灵魂体整个结合在一起的。然后生活是这个整个生命生存里面的一个生态，一个状态。如果我们不把它进入到新的层面的话，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脑部，我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一个害处叫做焦虑啊。一般的话，如果你去吃抗焦虑，比如说抗忧虑，它是焦虑，焦虑是一种病态了啊，就是焦虑。有的不需要吃，可是呢，它就在处在一个焦虑状态、恐慌那些都是啊。那我们现在特别特对，刚才以前我给你们看过那个，刚才丢给我们看了啊。那么我今天还是继续要从这个，你把那个刚才那个图，那个脑部那个图出来哈。我们谈过焦虑是一个循环，对不对？它是一个循环。在我们的脑部的从外层进来，然后就会一直，它里面有各个不同，神的创造非常非常的精美、精致，就像我们的电脑一样。那电脑会不会坏掉？会。脑部会不会坏掉？也会啊。没有一个世代像现在那么出名的一个病叫做失智症。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的思想的部分，因为脑部负责思想嘛，心思哈，它是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可是这个思想的部分，我们超过了，过了神本来造人 腓立比书第四章哪一个我末了的话，保罗叮我们什么要想？他前面谈的是喜乐，那今天我就要谈跟喜乐有关系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我们先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主，他那个是告诉我们说，过分的刺激的时候，就会产生今天我们所谓的就把它用过头，把它弄到个地步，这个脑部已经不能平衡的时候，哪一边它会毒化了，被毒化了，它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功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那个，但是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哈。我有三个主题经节。第一个，我们先用这个，以赛亚。那我只是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主题，请你们告诉我，好好的注意这些经节，你们真正要吸收的是这个经节里面的意思，不是只有意思，是神的心意。我讲的话，你可以对你没有作用，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三个经节，我要你帮我找你们用心的找。第一个经节。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三节，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他自己在重复他自己的来到世上的工作的这个所谓的福音哈。好，请帮我念一下。
似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这个是以赛亚在报告好的消息。以赛亚有好几个好两分两大段，那他做后面的时候呢，有预言预言也有好几个时代的预言，然后来到最后呢，他总结在要安慰，你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就是福音。好，那福音的基本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神赐给我们福音的目的。刚才你听到了哈，我们念到这些经节这些里面了哈，什么代替什么，什么代替什么哈。首先，请你告诉我，喜乐的相反是什么？喜乐的对头是什么？神要解决我们用喜乐来解决我们的什么？
悲伤。
悲伤，嗯哼。所以，喜乐的。相反词不是不快乐，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澄清的事情啊。那只要神一给的，就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好，那再回答我其他人请你们也回答好吗？好，悲哀哈，喜乐由代替悲哀哈，悲伤是的，嗯哼，呀，请告诉我这个喜乐由是从哪里来？比如说，我现在悲哀，那我需要买喜乐油来医治我的悲哀，从哪里来？好，那我们再念15章11节，约翰第二个经节，帮我念一下。
约翰
我
十
现
五
在，
章。
我等一下，我的问题是说，这个喜乐油要去解决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忧伤、我们的悲哀，那我们哪里去得到喜乐油？我们如何有这个喜乐油？这是我的问题。请你念一下《约翰福音》15章11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到这里，其实你从以赛亚书就看到了，就看到那个喜乐油是哪里来的。那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如今，如果我有悲伤，我有悲哀，我们有伤痛，会有的。那我怎么办？我需要喜乐来医治我的悲哀、悲伤，来代替我的悲伤、悲哀。那只要是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那请告诉我，这个从哪里来？
喜乐要从心里发出来。
从心里，好，那心里面本来就有吗？
很难，是
对，那
吗？
从哪里来呢？有没有告诉你源头？我们注意一下，至少这两个经节，再念，再念，再念。
有一个回应，师母，
OK，
刚写的向神要。
所以从神那里来，对不对？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耶稣讲得很清楚啦， 我告诉你啦，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好，这里两个问题，一个是喜乐从哪里来？喜乐油，这个旧约里面犹太人对那个油膏油哈膏下来的那个意识是很强的，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有两个姊妹呢，在耶稣的头上浇那个膏油膏啊香膏啊，在他的脚下面擦香膏啊，那个油对犹太人是一个，还有那个看了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哈，那就好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那个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膏抹跟命跟一种就是好像就给你了，然后我就它也是医治哈，那个有一个句子叫做什么的油是一个医治的恩膏哈，就是哈，嗯哼，好，那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几个问题了，第一个。喜乐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刚好要跟神要，对不对？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喜乐的仇敌，喜乐的问题是要解决悲伤，不是不快乐啊。等一下我们再谈什么叫快乐不快乐。然后喜乐是从神那里来，就像一个泉源，所以我们说喜乐如海洋。平安如江河，那是我们孩子们常常喜欢唱的歌哈。嗯哼，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讲了哈，喜乐是存在心里的。记得我刚才讲的哈，我们的这个脑部本身会有对于一些感觉、思想的一个工作，这是我们的脑部哈。比如说男人的脑部呢，他们的理性很强，那么他们一进来，他就马上用他的那个理性的那个部分，就产生，就出了一个命令了。那女性呢，情绪比较强，这是神的创造，这个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要这样的哈，因为彼此要相辅相成哈。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解决了三个问题哈。好，那么再一个问题，再一个经节，还有没有人要补充刚才的？然后你要看到什么？还有看到好好的找这些经节里面的宝贝我就是这样找出来的。你不用解释它，你看得懂的，你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放到你的心里。神的宝贝不是放到你的知识跟脑筋，所以不要依靠解释、诠释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是放到你的心里面。好，尼希米第八章第十节。好，请帮我念一下。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好，看，又再看到了吗？忧伤、忧愁、悲哀。神有一个妙方，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耶和华神那里有喜乐，它是一个妙方，它是一个医治我们的忧伤、悲哀、忧这个叫什么？这一节叫做不要忧愁哈。那。再来的话，这个要插在哪里？要放在哪里呢？要就像说，有的就是要插在痛的地方，有的要吃进去的，要打在哪一个动脉、静脉，类似这样的说法哈。好，它需要存在你的心里，不是存在你的脑部。啊，脑部是一个像电脑一样，它有很多的档案存下来啊。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靠耶和华。我们从他取这个妙方，靠他，然后我们就会有力量。等于说，如果你处在一个悲哀、忧伤、忧愁的状态下面，那么我们就会没有力量。 好，这是我先把这三个经节给大家啊，我不用再说明什么了，你们再好好的，那个刘仁你会给大家发到那个对不对？你都会放
对，
在
都
网
放在
上
网
嘛哈，
上，对，这些讲义都会在网上。
是的，请你们再一次的咀嚼，不要反刍你的忧虑，反刍神的话，好，那把它吸收进去啊，记得喜乐是在心里的。喜乐是一个绝对的，它不是跟这个忧伤、悲哀共存啊。当我忧伤的时候，擦一点油膏油，擦一点呢，吃个解痛剂painkiller 然后呢，我就稍微缓解了一下，不是这样哈。OK，好，那么现在我要谈一个观念。就是我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上瘾的这个教授的研究哈，他这个书听说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哈，但是有一些台湾的一些这些精神医师啊，或者他们就已经都这，他们需要学习这一本书哈，所以我就从里面吸取一点知识，我不懂，我跟你们一样不懂，但是我是要把我分享给你们哈，好，那么这里我先问你们哈，我们都会有一个时候感觉我不快乐，是不是？如果讲说不快乐，你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人说从孩子开始上学以后，不要说上学了，当一个孩子在那边不玩玩具，在那边发闷啊，有没有？我的孙女他们很小就会说。我好无聊哦，我孙子孙女都会了哈，不是只有孙女啊，还是在那边不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没有人跟我玩，那是他们所谓的我不快乐，所以他们要的是快乐啊。那我请问你哈，我如果说什么叫做不快乐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那种体验，那有谁要跟我解释什么叫做不快乐？从你的经验来告诉我，什么叫做不快乐？当你的孩子说"我不快乐"，那你要怎么解决他的不快乐？你首先要了解他的不快乐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好讲我们自己的话，讲孩子好了，什么叫做不快乐？孩子不快乐表现在哪些方面？
孩子的不快乐，我记得有个很小的小朋友，他那时候大概一两岁，他中午5岁起来就坐在这个楼梯上，然后呢，他就是呆呆的，然后就看他那个表情，就好像很不快乐。然后他妈妈就说，他每天这样5岁起来都会有这个，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有的时候他妈妈就会抱抱他呀，或者是给他一些。但像我们有的孩子，他们要是不快乐的话，我们就总想用，刚开始他们小的时候不太，我们也可能也在成长，就想用物质上的东西，比如说给他吃点东西呀，让他能够就是情绪能够起来这样的。大人，我觉得现在到我这个状态，我觉得不快乐，可能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会心里发空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空荡
空
荡的，
，OK，空，OK，好，好，空，好，还有其他呢？
还有富
如
妈
果你
妈，
们也曾经不快乐，请讲，请讲。
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我最不快乐。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无所事事呢，也得不到那种快乐那个感。
是的，好，了解了解，你这样讲我就很了解呀。还有没有其他的？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就是，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受家人的状态。比如说老人生病啊，然后孩子碰到各种挑战的时候，对，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会产生这种高兴不起来的感觉。
我可以说有焦虑吗？
会担心他们，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妈妈住院，然后我就会每天会想啊，这个怎么还是这个状态？然后我们也祷告，祷告 就是会解决我们很多的那个焦虑，但是
嗯
肯定做不到那种就是一无挂虑的那种，像完全没有事情的那种放
哼，
松那种快乐。对，是这样。
好的，好，还有哪一位？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快乐好像它不能持续的，它只是一个 moment 的那个情绪上的一种。那我觉得不可能，快乐3个4个小时我都在很快乐，是吧？不是不可能，就想，我觉得快乐就像，我觉得就那一刹那，一瞬间，或者是 short time，就是很短时间，它就。是啊，然后可能再想起那个快乐的事情，又坏到起来。然后，I mean，就是有些我意思是这一种快乐，不会是一种持续在情绪里面的，
是的，
更多是正常的一种情绪。那是什么情绪？不知道，很自然的
那
情
你有没
绪。
有那种不快乐的时候的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跟我们形容？你有没有那种时候，还是你就觉得说，反正这个都是一个一下子的，你就不会太理他？
你是
你
说
现
这
在讲
个？
的这个是很正确的哈，它是属于一个温度几点几度这样的一个。就是在那里，好，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今天80度，那就是80度，那它会有启动，对，啊，你还有其他的表达吗？
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
我说你自己有没有不快乐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好了，然后你怎么醒？你告诉我们什么是你不快乐的表现？刚才有。啊，有富妈妈说，她会觉得好像没有目标的时候，没事做的时候，就有点慌啊。然后也有说刚好在关系上面，亲近的关系上面，谁病了，谁怎么样，里面会有那种忧虑了哈，就是有负担，然后就会有焦虑啊，就好像挥之不去。那刚才刘磊讲什么我忘记了，刘磊是说我忘记刘磊讲什么。
他说空的
哦，
时
空
候，
，OK，好，好，
对，
那你呢？你对你来讲，你怎么形容不快乐？还是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没关系，看你怎么样，就只要分享你的经验。
有肯定有很多方面对我来说，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贴切的话题了。莫名的忧虑啊，莫名的忧虑，莫名的担心。例如说我的情绪是看到电视那种很悲惨悲剧，我是不能看的，因为我想的很好像 end of 这世界末日肯定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是，你会有惊恐，
有莫名的惊恐、担心、忧虑，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所以对，这样子。
OK，好，那我了解，好的，很真实，可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可以这样讲吗？就好像快乐跟不快乐，但是有一点你是讲得非常正确，它是一个 moment 一点。好的，它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的。好，还有其他的要表达吗？
师母，我想先确认一下，就是不快乐，首先快乐和喜乐可能它不是一个概念。那所以我们不快乐的话，是不是一种就是说我只是在考虑它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身或者心或者灵的就是处于一种失序或者说没有被满足就是的状态。
好，你讲的两个范围都对，一个是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我们的情绪。但是谈到灵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堡垒哈，就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放在神的给我们的思想的范围里面的话，我们是可以防卫，不要让快乐不快乐来冲击我们的，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它是属于思想跟情绪层面的一个象标，这样子。 那我们的灵是，我们灵是活起来的人，我们还是会有那，因为我们有思想、有情绪嘛，我们还是会有在这个层面的一些体验，像刚才几个姊妹谈的呀，
师母，我就想起来，
是，
我妈妈每次就最近就
哎，
是，
刚才那姊妹还没有讲完，她只是问我，然后她说要讲，你是不是要讲？
哦，我好像差不多了，就是
啊，
对，
你就问
就，
这样而已，OK，你要澄清
对，
，OK，好，好，留点你讲。
我说给我妈妈打电话，她就每次都说没什么事，都挺好，但是她就不自觉的跟她在一起，她就不断的唉声叹气，每隔几分钟她就叹一口气。你问他，他好像也没什么事。然后，当然他的这种情绪的反应也会影响我。我就像刚才曾丽讲的，我也会有这种，会有一些负担。就是当我周围的人如果他们的情绪低落的话，也会我也就是常常就会快乐不起来。这个是我会对周围人的特别是亲人，他们的情绪也会影响到我。除了。
是的，是的。呀，那是一种症状，好，那是一种症状，会，然后他也会有一些症状之后的一些，我今天不谈那个哈，就是那是一个症状，一个氛围，你会闻到或者会好像会让你感受到说对方这个人不快乐，或是
对
他
对
是很
是，
啊会要那个会的，会的，你要叫他装也装不出来啊，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啊。好，那刚才刘磊给我们那个里面有几个点哈，从大家的分享还有那个几个点哈，一个是会觉得很无聊，这个是年轻人最喜欢讲的 boring 啊，虚空，那个就是虚空，不是只有年轻人会讲，不是只有小孩子会讲，谁讲的很多？谁讲的很多？
老人
最会
吧，
讲虚空的
所
专
罗
科的。
门，所罗 门，
所罗门，对了，哇！你要知道什么叫虚空，请去研究所罗门的传道书。他所有的这个天文地理、生物、植物、化学各方面，他的知识多得不得了，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可是他有从这个整个的范围里面，他就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传道书》，就是虚空的。虚空，等于说呢，当他一讲到虚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哦，那他是不快乐的，可以这样讲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把不快乐定义了哈。好，那当我们的欲望不满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欲望在那里啊，哪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价钱很好啊，可以买。然后呢，我现在有没有钱买一回事，有没有空去买，我就开始会想说，啊，被买走了怎么办？还有吗？这就是一个欲望哈，欲望的一个搅动这个对我们老人家可能已经比较什么都在退化嘛，这个也在退化，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因为不方便出去了嘛像我的话根本不开车的话，更不可能去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不晓得谁有这种，就好像你觉得非去买不可啊，然后你要找时间去买，买回来了，你就觉得那时候就好像本来是不买时候不满足的时候就是不快乐的，然后买回来快乐啊。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快乐跟不快乐的关系的哈。好，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孤单，当我只有一个人。孤单跟独处是不一样的。独处是我可以只一个人，可是我活得很充实，而且我不希望被人家来打扰我。他可以在他的独处里面去有条有序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会觉得，哎呀，我做了，我该做的都做，没有别人来打扰我，他就觉得说，我是很充实的哈。但是有一种叫做孤单，也就是落寞。我不晓该怎么跟你们解释这两个词的。那落寞是一种情绪，孤单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好像我就是一个 孤单就是我现在的思想就知道说，我只有一个人，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我没有任何人跟我在一起，我现在就是单独一个人，然后产生了一个落寞感，也会自怜，也会很无助啊，那个都会有。我想独处的人不会一定有落寞感，对不对？有的孩子明明有父母亲。明明三餐都有东西吃，他觉得说，我怎么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感觉好像有家像没有家，也有这样的孩子哈，那个感觉了哈。然后，如果要我形容不快乐，可能有一个现象，就是让你觉得说有一些倦怠，动不起来。刚才傅妈妈说，我让我没有事情做，我就会觉得不快乐，感谢主。那表示他的生命力还是很强，但是有一种是，我有事情要做，可是动不起来，拖着拖着都没有去做。有时候想说啊没时间，但最主要是没精力，很倦怠，很奇怪啦，我也没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病啊，怎么会那么倦怠？这个在现在的话。有一种倦怠，如果不是因为生理上，不是那个免疫系统的问题的话，都会把它归到什么？归到精神、神经跟精神范围去啊。所以每次我去看那个我的那个红斑性狼疮的医生，里面问题都会说：你有那种倦怠感吗？睡了还是觉得很倦怠？这个就是精神性的哈。刚才讲到担惊。或担忧，里面有焦虑，我们谈过焦虑的哈，我们谈了很多焦虑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总括起来，我们可以来解释说，这个叫做不快乐。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做快乐。刚才 Sherry 跟我们做了一个定义，它是在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面，你量一下温度说，说哦，现在几度？那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快乐。但是会维持在那一点上吗？不会。所以你要解释什么叫快乐也很难。那现在呢？从这个我们的脑部的结构，今天特别针对有一个是那个脑部的一个激素，或者是它是一个物质，叫做多巴胺。多巴胺是让我们觉得有动力，让我们觉得。让你觉得快乐的那个基本的神经物质，这不是我讲的哈，因为我不是专家哈，我只是去学习哈。那这个多巴胺呢，有三个特色，它是事实上，当这个多巴胺在出来的时候，它在工作的时候，它在某一个情况下面，它会被触动，因为它存在那里嘛，它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动力，不是给你快乐，是给你动力。然后那个动力就让你可以好像活蹦乱跳的这样就往上冲了啊。那种感觉就是孩子们在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在刚看到那个玩具上面，那个电游戏上面有一个敌人，然后他要把他杀死，追着他，速度要很快，或者是在赛车。那一个刹那的时候，那个多巴胺会一直分泌，一直分泌，会给他一种动力。第一个，多巴胺的特质哈。第二个，多巴胺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脑筋了哈，脑袋每个人都有哈，它是没有上限的，它是会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他们把它形容说它是很贪婪的，贪婪无厌，就是它不会满的啦。哦，它不会满起来，所以如果你继续的让刺激它的话，它是一种激素嘛，刺激哈，它就一直一直分泌，一直分泌，一直分泌。第三点是问题，当这个多巴胺被刺激到分泌到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神造我们的这个机制有一种叫做机制，就它有一个平衡机制，比如说。我们有酸性，我们有碱性，那如果我们趋向酸性，这个自然就会帮我们平，因为我们有一个 就像我们的温度要恒温，对不对？要保持一个固定的平衡的温度，或者是长久要我们的恒温就是要在几度跟几度以内，叫做不发烧。好，那谁来维持我们的恒温呢？我们的身体自己的叫做机制，它有这种很聪明的机制神给我们的。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多巴胺一直动起来，一直很激动，一直那个我们狗急可以跳墙这种情况下面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脑部会有一个机制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多巴胺它自己不会节制哦，但是我们的脑部就一直要把它平衡，它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机制。当它在平衡这个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我就是解释像温度计一样，我如果现在我的烧度在100度的时候，那你看我们发烧的时候，你看马上这个抗体出来就要去解决我们这个发烧，对不对？那就是机制了啊。那比如说在100度的时候，那会有一个自然的抗衡作用，就要把它拉下来。那你看嘛，你那么高，要把它拉下来，那个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快乐。我这样讲，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多巴胺的第三个特性是使我们不嘛，要么过高，不嘛就过低。为了要平衡我们的过高，它需要把它拉下来。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脑神经啊，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吃那些镇定药？要吃那些，就是要把那个过分的拉下来，或者把那个太低的把它拉上去，因为我们已经失衡了，等于说是失衡了。所以我们的不快乐的感觉是我们有一个快乐的点在那里，然后那个点会让我们上瘾。如果说我喜欢吃一个东西，那我当然希望我都一直能够有那个东西吃，对不对？好，那你越吃的话，就越想说没有那个东西我不能，我一定要吃那个东西。那个是什么？那就是上瘾嘛。我要想这个事情，这样想，我不想不行，那个也是上瘾的啊，思想是一种上瘾啊。然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我不做的话，就感觉好像我没有办法开始我的一天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哈，我不晓得我对不对。我常常听到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今天要去工作以前，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所以我一天出去就开始就不顺利。”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是听有人这样讲过，
是的，常常有人这样讲。那神不是跟我们同在吗？他不是以马内利的神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要这样说了哈，我这样说，但是不是我说的好不好？你可以不用认同哈。当我们有一个我自己想做、我自己要做的没有做，就干扰到我的心境的时候，你以为是心境，其实不是，是你的脑部的思想跟你脑部的在运作的这种状态哈，就干扰到你，让你觉得说怕这个怕那个，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处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焦虑状态呀，然后我们把它归因成因为我没有怎么样，因为我没有那个人家买的那个玩具，所以我不快乐。其实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幻影啊！刚才不是讲那个是不是幻影？就是这不是真的啊，但是我们会很喜欢享受那个高点。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只要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好，成功也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还有一个什么？我刚才想到，就它是会，它是一个，你说成功到哪里成功呢？我存到多少钱叫做我的经济成功的呢？我知道都在一点上面，然后它会有一个相对性的。就是其实它是相对性的一种伙伴，好，这样我这样讲好了哈。我们有一句话成语叫做"乐极生悲"。来，谁跟我解释一下这个"乐极生悲"的意思？乐跟悲 放在一起。那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败跟成也放在一起。什么叫乐极生悲？
就是有的人好像一个是就像那个所罗门讲的，好像他什么都有了，又觉得空空荡荡的。好像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应该是汉武
好
帝
好，
吧，就他什么都有。
齐什么王呀？是的，
对，然后他就是在很快乐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很空，很空洞，好像很
他
无
酗
聊的那
酒，
种感觉。对，
是的，
还有我觉得说像那个中国宋代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词人，他叫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个我觉得也是一种乐极生悲，就是他到了最后，他应该是很平顺，大家眼里也很成功，然后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有福，就是世人的眼中很有福的人，但他到最后他也是觉得有点空荡荡的。
好，你刚才提到一点空跟饱，对了，那个也是。当你很饿的时候，你巴不得赶快有东西吃。我记得以前啊，我妈妈刚刚来美国，我们带她去吃那个 buffet 哈，那自助餐什么都可以吃的那一种。因为老人家嘛哈，那其实他好像我们在台湾那时候也还没有很流行啊。只有说有自助餐，你要去买，要去你买，你吃什么就要买什么。但是那个是付一个钱就可以全部吃的那种哈，他好像还没有那个精力。所以来这边他好，大家就他就觉得啊，饿去了，然后就吃到饱到。他说我怎么饿的时候跟饱的时候都一样痛苦啊？对了，空跟饱，是一个相对性的，可它是在一起的。乐极生悲，乐跟悲是在一起的。过犹不及，超过跟不及，啊，正的、负的是在一起的。那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哈。好，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不快乐？就是有一种状态，我很想把它处理掉。就好像我在痛，我想吃一个止痛药，那我们以为我把不快乐把它推掉，我就会快乐，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解决你的不快乐，你以为那个就是快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人家有一个玩具，爸爸妈妈说那个太贵，我们不买，哇，他就心里面就很羡慕，然后呢？如果不给他那个，他就认为他是不快乐，所以他以为我买到那个玩具，我就会快乐。可是我们刚才提到，快乐是一个点，是一个温度计里面的一个高度的点而已，一个坐标而已。成功也是一个点，所以圣经是不讲成功的，圣经讲成全。只要圣经讲的都是绝对的，没有相对性的，成败是一起的。空饱是一起的，乐悲是一起的，过跟不及是一起的。哇，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说，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过低，要合乎中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整个灵魂体的一种平衡，包括我们的温度要保持恒温，我们的情绪要保持畅通。啊，不要泛滥啊！我们的意志要有一个骨干，要能够站得住，意志像我们的骨干一样。这个都是神给我们啊，怎么讲呢？哎，你看我们的脊椎就这么中心一条，它就可以撑住，好，撑住所有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平衡机制，平衡机制。所以我今天只是要给大家分享这个概念。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可能在一个很不快乐的境况里面，有不快乐的理由，这个我们都会有但是你要解决的不是怎么样除去不快乐。你以为除去不快乐，我就会快乐，那是一个假象。如果我们认为，我为了要快乐，问题是你也没有办法跟我解释什么叫快乐，对不对？我去买了一些那个打折的东西，哇，省了多少钱？ 快乐，哎，那个没有错哈，那个我们很得意哈，但是问题是多久？我是常常刚好相反，我常常买东西都买到贵的，所以我很不会买东西，所以我干脆就不买了。每次一跟人家比下来，就是每一次我买东西，牧师就会跟我说：“哈，那个在那里买，我买什么就有了。”我都这样子啊。所以呢，后来我说：“好，那我不买了，让你来买啊。”因为我真的是不会买东西，总是买比人家贵的哈。不是像你们那个，哎呀，能够有一些比较便宜啊，你们会去买，会去比较哈。哦，我有一个侄女，她真的是这项专家啊，她可以各种比较，然后就她就会因为这样，她就觉得很满足。那我也很欣赏她，可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啊。那我也不会因为我买贵了我就不快乐。我曾经有过，我跟你们讲过，我在中国的时候买了四瓶水，同样的水，不同的价钱，因为那个钱是人家奉献给我的。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快乐，很泄气。自责，这个都是不快乐的一些症状啊。自责，我怎么那么笨呢？我怎么会差那么多呢？一瓶8块到1块钱，差7块呀。那个时候人民币的那个还很还六，好像还不到六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价值，那个美金跟人民币换起来哈。因为我们那时候叫做什么，也不叫叫人民币，有一个叫做什么，就特别给那个外汇的外汇券什么的哈，特别贵啊。好，就是我会在那里面快乐不快乐，神就把我拉出来说你在不快乐什么？他没有说给我快乐了哈，我没有说哎呀没关系，我学了一个经验，下次我就不会被好像被被是被骗，那也没有骗我，是我自己要买的哈。就是也不会吃亏了啊。那我不是这样，我不需要快乐，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神的喜乐，我心里的喜乐，让它继续的流淌出来。神就提醒我，让我看到所有在那个我那时候在北京嘛，在北京的那个正最热闹的地方，哇，那个脚踏车整个这样骑过来，我都感觉好像没有路走了啊。神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们的灵魂了吗？你干嘛为了那个我给你的钱，那是他给我的钱哈、啊，这么低沉呢？他没有用快乐来解决我的问题，他用喜乐，哇，一下子就被神安慰了我这样讲，你们可能很不能体会了。我的事情都是你们很不能，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很多时候都很痴呆的，真的是很痴呆。”没有不是很平常的那种特性，你们会的我都不会，你们不相信哈，但是我真的是这样，你们很勤劳的，我是很怎么讲呢？很不勤劳的啊，因为不能讲因为就是这样啊，就是没有不能讲什么理由，不能怪什么哈，OK，所以我很欣赏你们的那些很活跃的、很能干的，我都很欣赏，真的很欣赏，但是我不会，因为我不会。跟你们比，我就不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绝对的喜乐存在我的心里，守住神给我们这个绝对的，不要再相对性的，不管乐也好，悲也好，饱也好，空也好，成也好，败也好，在那里盘旋，在那里绕。绕到后来怎么样？绕到后来我们就会不平衡，所以啊，今天我们把喜乐跟快乐把它分开。如果你说我现在不是不快乐，我也不想去寻找快乐，快乐就是一点，然后好像把我一下把它。逃避了，逃避我原来那个情绪的反应或思想的反应。今天早上有一个姊妹，我跟你们讲哈，这个也是类似于一种思想的一个瘾哈。她的情况是，先生有一些状况，那这不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二次比较严重的第二次，她就开始想。我以后万一这个事情已经2次了嘛，所以我要防备会不会再来。然后或许 以后就会到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分开。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是不是如果对方逼着我要跟他分开，我就可以重新来过，就是重新再找一个对象结婚？”然后他说：“我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圣经上有讲到，如果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有对方是那个奸淫啊什么的哈，因为他把约破坏掉，那他代表是他是死的哈，同居他是死的。然后他说：“那我就要找一个爱主的。”他这个先生也是基督徒哈，他说：“我要找一个爱主的人才会爱家。”这个思想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但是已经跑太远了。
对啦，他已经越过耶稣讲的明天的忧虑了，而且他已经自己在做主了，他在计划了，他在计划了。还有人告诉我说，我这个先生本来就不信的，我很后悔我嫁给他，现在我跟他离婚，要找一个信的，因为这个符合圣经。当一个人的思想这种过犹不及的时候，在那边盘旋的时候，他就是会自己在所谓的合理、有道理的这个里面，会跑不出去，会走不出去。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把我们好像个营垒，把我们关住了哈，把我们的思想从里面夺回归属基督。好，今天我的重点在于说解释。所谓的快乐跟不快乐，那是一种状态，但是小心，不要上瘾。好像非有这个我就不行了，非有这个的话我就会害怕。一个人特性很快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很快，像刚才我讲那个姊妹，她解决问题很快，真的是很快，我也佩服她。没事，有时候问题，她难不倒她的，所以她现在马上要解决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思想跟情绪，我们脑筋有管思想的，也有管情绪的哈，在那边盘旋的话，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到个地步，我们会靠什么？我们会靠药物，需要靠药物，也要靠药物，因为已经失衡了嘛，对不对？但是会伤害身体的事小，可是会伤害我们灵魂的。这个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惕好，我想我该讲的都讲，我不过要澄清一个，等于说呢，不快乐。我如果解决我不快乐的原因，或者是感觉，我就会快乐。这个是我们自己设立的一个不真实的律，这样子好吗？所以快乐跟不快乐就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我现在觉得很空虚，我觉得很寂寞，我现在觉得很倦怠，感觉还有会想，我现在会焦虑，会担心，这个都是我们经历，这个不是不对，对不对的问题。问题是，你不要想说我的快乐会，我的不快乐就是因为这样，那我就要找快乐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就看有没有问题。
我插一句啊，
好的，兔妈妈，
以前的人讲借酒消愁，愁
愁
更
更
愁。
愁，是的，是的。那他喝酒的时候，他会很醉醺醺的，他会很，就是好像
对，这个
虚无
是真
缥，
实的
对
嘛？
不对？会飘到天空去啊！
对呀，啊，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真实的，
是
啊，
的，是的。呀，是的，刚才那个刘磊在讲说那个起草一个网啊，那起尾网什么网哈、啊，然后他就是酗酒，他就是每一次呢，他很昏庸，他没有办法解决国事，那每次他就喝酒，喝到醉醺醺的。那有一次他碰到好像是楚，他说楚国齐楚秦，好像楚国跟齐国哈，好像是楚国哎齐国哎，好像。他是齐，然后反正有一个国家要来攻击他，他没办法，他要找了一个很能善变的一个臣子，去说服另外一个国来帮他们。那这个臣子把他说服成功了，后来也就解决了，就安全了，就没有被赵国跟楚国 一个是要来攻击他的，一个是来要来救他的。啊，我对不起啊，我没有印象了。好，那么到回来的时候呢，成功了，去说服成功了。然后这个王就说：“哎呀，我们来好好来畅饮一下。”哇，这个大臣心里叹息呀，他就看着王一直喝，一直喝。然后这个王说：“你为什么不喝呢？现在可以喝，喝到醉了。好像这个王就问他说：“哎，你的酒量多少？是喝这样会醉，还是喝那样会醉？一个好像一个是到底是一斤还是一担？就是。”有个很量很大的奶，你的酒量多少？这样哈，他说反正醉就是醉，好像他意思是说，醉了之后，不管喝多少，醉了之后，你要面对现实的时候，不要乐极生悲。他就用这句话来跟他讲，不要乐极生悲所以这个乐跟悲，成跟败，空跟饱，过跟不及，这个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是一个虚，是空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有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不要寻找快乐。好，那我再稍微再加一点好了。那像我们的孩子，在他上瘾了怎么办？或我们自己本身上瘾了怎么办？好像非要那么快解决不行啊！因为我已经那个速度是我平常我的速度就是那么快，叫我慢下来，我慢不下来怎么办？那个这本书的作者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停下来，离开那个让你很快的那个，不管是车子也好，不管怎么样也所以，如果一个父母亲看到孩子有这种瘾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们戒掉，那戒掉的第一步，让他离开那个试探他的东西。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那我不能做作业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戒掉你的瘾比你的功课还重要。就看我们的价值观了。其实那个忧虑那一刻也是哈，耶稣也讲，你的价值观在哪，什么比什么重。通常有一个频率，就是30天。如果戒不戒得成功，一定要维持到30天啊。那当然，这个一定要不是说每一个都成啊，但是呢，有瘾刚开始意识到就要戒。通常是去上瘾，就是想要寻求快乐，那是不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有人就是会一直买东西，购物狂啊，类似这样啊，好的，好。